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小朋友都走了啊，很快哈。好，那我们其实我们讲希伯来书，今天是最后一讲哈，最后一讲，希伯来书是写给什么人呢？但是希伯来人。所以呢，我今天呢，其实呢，很有昨天晚上我到11点多钟，我实在还是控制不了哈，就在教会群里面发了那首什么回家的那首歌哈。还要纪念现在还在被哈马斯扣押的240个人质。那这些人质的父母已经在向联合国递交了那个上诉书，来恳求那些以打着和平为名义的各个国家，要求以色列停火的国家开始思考，如果你真的需要和平，真的你为和平而思考，请这些国家人出面来劝说哈马斯把他们现在所扣押的240个人质能够无条件的什么释放出来。如果你不是这样做，你要求以色列现在停火呢，你的动机都是不纯的。为什么？因为强盗跑到你家去，把你家的人、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儿女现在掳走了，完全无辜的，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式，强盗冲到你家里去，把打死了你们1000多人，把你们现在那帮人还扣押压掳掠到了巴沙地带，现在把它分散在不同地方，成为人肉盾牌。如果你真的支持和平，你真的希望以色列真正的停火，你们应该先跟哈马斯那些头目进行谈判，要劝他们无条件的把这些强盗，把那些无辜的，那些现在还被他们扣押的200多个人质，应该无条件的让别人回家，而不应该扣着别人的人质当着人肉盾牌，却自我可怜的向别人来表示他们是被欺压的人。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是非观，我们不是要顺着哪个国家，我们这个基督徒要有良知，因为今天我要讲的，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基督徒一定要有无愧的良心。那这种良心，我们不在乎这个宣传怎么样，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事实，你在你家犯的事情，你就不会那么平静，那边的一个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愤怒，别人家犯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好像你很大体，你很宽容，你很愿意不计较你跟你无关的，你的邻舍、你的同胞被不公正的、被邪恶的恐怖分子去绑架、扣押，甚至作为人肉盾牌。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人的，我们不是说希伯来人都是得救的，也不说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为以色列求平安。我们要围着这一次，无论怎么样，我们要为那个240个人质来祷告。我一直祷告，求神让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包括那些所谓的现在反对以色列战争的那些，甚至英国、德国、法国，他们都应该想一想怎么去劝说哈马斯，因为他们要把这些人质放出来，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搞定的。为什么？虽然他们分散了，但是哈马斯很快可以把这些人质聚在一起，哪怕透过第三国、透过联合国，把这些240个人让他平安回家。你想一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亲人现在是这样的，被人无辜的掳掠了，被扣押人质了，你是什么期望？ 你说你不生气，那不痛不痒，那是你的亲人吗？如果你无所谓，你还有爱吗？你真的把那些人当作你的骨肉之亲吗？所以请做好没有，我们先仍然大家一起听一首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他们所灌注的一个，我们今天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好好的带导的伴随着我们讲道的主题，来为这两美四合人质祷告。请听这首诗歌，两美四十束希望之光哈。好，感谢主啊，我们谢谢这个我们的电脑组很快帮我能够突然想还是要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我们的信仰不是脱离实际的信仰，我们的动作存留真理，它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的主他是永活的主，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如果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分离出来，这不是信仰，这是宗教，一个虚无的宗教，一个精神寄托而已。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讲希伯来书，我们要特别纪念什么？纪念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恩典，我们也特别纪念神在希伯来这个民族里面所透过这个民族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美好的遗产，也特别纪念希伯来人里面的这些真正属于我们的弟兄姐妹，从亚伯拉罕开始，以色列希伯来人的祖先，到以撒，到雅各，到一系列的我们这些希伯来里面的族内的前辈们，我们不能忘记。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要纪念以色列，特别是围着以色列现在还被扣押的，其实包括有美国人，有法国人，也有一两个中国人还在被哈马斯绑架扣为人质，害怕而且把他们当作人肉盾牌，这个邪恶的一定是邪恶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基本的是非观，我们的圣经是白读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今天在我的讲道之前，我们要特别纪念这240个还被扣押的，或者里面有基督徒，或者是大部分的都是以色列同胞，甚至还有别的国家的一些，只要你是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情心。所以我们第一尽量要让人质能够被解救出来，第二尽量减少伤及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命，第三尽量减少以色列那些士兵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当然其实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以哪怕那些以色列人不能回到他地上的家，我们盼望这些人在被扣为人质的时候能够打开他们的心，地上的家不能回，能够回到永恒的天家，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目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我们在这里我们崇拜的，我们说就从我那个大纲的第一点的大纲，我们快速的回忆一下这个，因为希伯来书今天最后一讲，我们既要时间控制好，又得把我们的这个在希伯来书整个的所以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我们还是这样的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整本圣经的焦点，我们信心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是至高的启示。第二点是至高的大祭司，我们说整本圣经启示的中心以及至高的大祭司神乃是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至高的执事，耶稣基督又成为仆人，他不但是神他启示的中心，整本圣经的中心，他是我们至高的大祭司，他也是我们至高的执事。所以为什么耶稣要为门徒什么洗脚，做一个仆人的样式，他是至高的执事。第四，当然这个就是 跟我们有连结了。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不但来了，他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最关键的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像我在没信耶稣基督之前的三大宗教是我的专业而已，只能听到这一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死而复活，不是基督教的一个理论而已，而是他透过信心跟每一个他的子民生命的注入。所以信心是一个管道，神透过信心，耶稣就透过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创始成终的信心。我先当时讲到的时候，就像母体跟那个生命体的那个脐带，神的信心就像那个脐带一样的，他透过这个脐带把母体的生命的能力所有的需要开始透过脐带传输给这个在肚腹里的这个新生儿。所以很奇妙，所以信心是连接了我们跟基督的生命，这是真实的信仰，这是基督超越任何宗教。如果他是宗教，这唯一的宗教就是基督信仰，如果其他的是宗教，我们只是唯一的信仰，生命的信仰。所以是什么？是又真又活的信心，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叫信心的至高创始什么成终者，神乃是耶稣基督。这个很伟大，这个是第四点，这个我们也不多讲了哈。讲到了信心英雄榜，第五点，哎，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说榜样的力量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理性，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哲学概念，当我们有信心的连接，有个生命的连接，你才能做榜样，这个榜样是真实的，否则是空洞的。就像我们在，我经常在说，在中国，我们生下来就在，我自己的见证说，我生在口号里，我成长在口号里，对不对？我在问了，我绝望在口号里，我重生在基督里。所以中国人很口号没问题的，中国的那种以前我觉得很土的那个农村那个什么土墙上都会打上很厉害的口号，但我们知道那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没有生命的，他没有生命。那我们有了第四点的那个信心的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信心，所以我们能够什么，这个时候榜样就有力量了哈。所以为什么儿女要给父母做榜样，我们不是空洞的，说你要言传什么身教，基督徒要在世上做一个好榜样。那牧师罪人的罪魁却要也要做一个好榜样，这个不容易，要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看他们呢，耶稣基督又是我们至高的榜样，这个很奇妙。所以包括使徒书信，写每一卷书信他都会讲自己的生命，你发现没有？罗马书前面讲很多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因信称义的生活，保罗用最后的大半章讲什么？讲我作为使徒保罗是怎么见证我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也是怎么活出我跟你们所分享的因信称义的生活。基督徒不开放你的人生，你无法服侍主。一个基督徒只在讲堂讲纯粹的知识的东西，只要你读过大学基本上不难，现在的资料那么丰富，对不对？实在不行百度，百度不行什么 Google 怎么都能够想起准备一篇讲到，实在不行请什么 ChatGPT 什么帮你一下也能写出一篇很好的讲道稿，对不对？但那不是你的，是别人的，是机器人的，以后机器人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开放自己的人生，你的讲道不能空洞，不能抽象而已，也不是抬高你的经历，而是你自己怎么去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所传讲的生命之道。这个是一个综合的，它不是一个断裂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是使徒们后来都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基督一样。就不要走两个极端，一种极端是说我只效法神，我不要效法人，我只看神我不看人，这个口号是很厉害的，但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我只看人我不看神，那是完蛋的。 那你是一个虚假的。我们回到保罗所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基督一样。这个就是好，我们到了第五点，当然这就是很有意思了，就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基督徒一定要有生命的见证。今天我最后讲了希伯来书之后，我十一月份第三个礼拜开始讲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讲什么？讲基督徒的生命的试验。试验只会产生两种可能性，真的更真，让你有确据，你有永生的确据；假的就被试验出什么是假的，就要被淘汰。这个很奇妙，所以真信心越试炼越纯净，越为主发光；假信心一试验就黯然失色，最后呢就退出历史舞台，就会被淘汰掉。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基督徒的至高标记，我们说克制个人行为，提防怪异的教训。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操守，这个操守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边，那个我们经常说叫追随。但是我们看到他什么啊？今天我们会讲最后一部分，当然第二个是标记，提防怪异的教训。那怎么能够提防怪异的教训呢？就是顺服你的领导者，为他们代祷，在善事上完全。这就是关于操守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我们说克制个人行为里边，勿要产生弟兄相爱的心。我们为什么要讲约翰一爱书了？约翰一爱三书就讲什么呢？我跟你讲，你说你爱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是撒谎的。我们太容易把信仰割裂了。如果你说你爱神，你不爱你的牧者，你不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本身要怀疑你的信仰，怀疑你的信仰，当然会有互相的得罪，牧师也是不完全的，长老也有他的缺点。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却不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是撒谎的，你的信仰需要被质疑的，需要悔改的。所以一定要有弟兄相爱的心。爱情你从哪里开始？我总是跟你讲，基督徒你要什么？相爱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你自己在主里面，第三你要爱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然后爱谁？爱你教会的亲密的同工，爱你的牧师，爱你的长老，爱你的教会的执事们，爱你教会的会员。优先次序不懂，你肯定有问题。你的优先次序没有，你一定信仰有问题。你的信仰哪有什么问题？自己每个人要自己去省察。你为什么不能爱你身边的人，去爱那看不见的或者不怎么熟悉的人？当然也要爱，那希伯来人你要爱，但是问题是你的爱的表现是由里及表的，这个层次感你很清楚，你没有就证明你有问题了，你一定有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心里也一定有苦毒了，一定有怨恨了。怨恨到了什么？可能你有偶像崇拜的趋向，要么你太爱自己，要么你太爱你的牧师，把牧师当成偶像，所以没有达到你的满意，你失望了。所以一定有偶像崇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产生弟兄相爱的心。然后呢，我们要帮助什么？这个里边是什么？要我们就要什么？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对不对？而且怎么样呢？要去帮助被困锁、遭困苦苦害的人。这个我们教会已经也会经常做，但做的够不够？还不够。我们要纪念那些在主里面，在中国现在越来越面对很多人被逼迫、被抓、被坐牢的那些神的仆人们，我们要纪念他们。需要物质上的帮助，物质上要帮助他们，需要其他的支持，我们尽量给他们支持。好，要保护维护并保守圣洁的婚姻，那这些基督徒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我们也能够明白要有知足的心，当然这就是在末世时代基督徒的这些基本，希伯来书是纲领性的讲生活，他没有讲细节性的东西，所以都是这些提干气领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往下扎根就会向上什么结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的，不是我们赚恩典的，我们是凭信心去得到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非常好。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然后 纪念你的属灵带领者，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边，你委身一个地方教会，特别是会员制的教会，你却不爱你的牧师了，不爱你的长老了，真的你要思考要不要在这教会里面继续待了，你应该考虑离开了。为什么离开呢？这个并不是赶你走，但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去找到一个值得你尊敬的牧师长老，你的属灵团队，去好好的跟他们真实的实践彼此相爱的功课。这个是要你良心的自由，要尊重你无愧的良心，真的不是嘴上说的，一定要在实际生活中去自己问自己的心呢。这个其实很简单，你自己问问你的心就明白了。我们知道基督徒信仰不能虚假的哈，虚假的时候你会很痛苦的，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反过来，你委身这个教会会员，你还不如没有委身这个教会的，在教聚会的人还可以远一点近一点，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但实际上你成为会员你是不能回避的。看看那个教会的章程，你要常常跟你教会的带领者来往，主动的喜乐的很愿意去跟你的教会带领者去来往，而不是被动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纪念你生命，当然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好，今天我们会加强讲什么呢？当然怪异的教义有教训，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是我们也不多讲了。护教学哈，护教学，希伯来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总是以为把那些宗教的仪式，那些献物的那个牛羊能够洗他们的罪，错误了，错误的概念。他们就是没有明白圣经的预表，没有明白真正的得救不是靠那个祭物的血，是祭物的那个血所预表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要为犹太人祷告。现在很多犹太人，这次我希望我们也盼望神借着以色列这次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和遭遇，能够让一些希伯来人什么真正的悔改，什么信主，真的能够得到。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应许了，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会什么得救。但我不敢说耶稣来的时候活着的希伯来人都会悔改信主，这个不一定，这是一种观点。但是我是相信什么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些神预定拣选的希伯来人都会信主的，也就是说希伯来人得救的总数就填满了，一定是满的，一个都不少，一个也不多，就是神要预定拯救的希伯来人的那个完美的成全。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所以这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他的血，他的救恩，不是希伯来人今天还所看到那个什么祝棚节啊。当然这次哈马斯人入侵以色列就是利用什么他们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时候什么希伯来人都什么尽量不工作的，所以连士兵都准备躺平了，都躺平了。所以这帮恐怖分子更恶，就是趁着希伯来人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安息日，他们冲过以色列的边境线，滥杀无辜，甚至一般人正在参加一个和平的音乐节，怎么在音乐节上面就滥杀无辜，把一些男孩子绑架干掉，把他们女朋友女孩子全部当他们的男朋友的面把他强行绑架，非常残忍。所以就这么，当然感谢主，我们要明白盼望希伯来人借着他们这些表面的仪式真正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好，今天我们来什么呢？来，当然信徒责任就是这个，我们上次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上次看了一个温柔的劝诫者哈，温柔的这个什么反对者那种。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快一点的看第十七节，又回到了什么前面的，其实跟哪一节呼应呢？是跟什么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一定要长期看，不是暂时的，不是某一个片段的。人都有忽高忽低的时候，有得胜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是看某一段时间，乃是看长久的他的生命特质。所以我们要想念这些引导我们的人，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到了怎么去想念，怎么去什么去效法，怎么去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就是到了十七节。十七节里边再一次的在同一章里面讲到基督操守里面，基督徒除了你要在教会的层面，你爱主胜过爱一切，你要爱那位教会的头是基督。但是神也在教会里面设立神的仆人牧养教会。严格来讲，教会的次序里面，教会的权柄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只不过我们在天赐教会里面，我承认我一直在强调的是，我对一个牧师也好，我们对长老也好，对同工也好，我们强调的是那个真理的传讲和应用。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知确实是比较严格，比较认真，比较专注，也比较狭窄，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叫内紧外松，就是对教会的治理其实我们相当松的，基本上我们不加太多人的限制的规条，没有说如不容许本教信徒听无论网上还是你所认为美好的讲道，只要不是异端的，我们都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我们教会的信徒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我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关于教会治理的问题，关于教会面对结党纷争的问题，面对分裂教会的行为，我们确实不得不进行一些治理和劝惩。当然还有基督徒个人的一些道德的罪，同样的需要执行教会的惩戒。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这里看到没有？他说这里在这里有两个词，我要大家注意好，要注意两个词。依从，这里面说要依从，这里说了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依从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在希伯来，在亚兰文里边，在包括当时的希腊文里面，这个依从我们总是看呢是有主动和被动的，但是这里用的是被动的状态。被动态是什么概念呢？就像我们说你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不是基督徒主动的？看起来是你的主动，实际上什么是叫我们用什么叫追随。追随什么意思？基督徒所有的行为操守都不是我们的原创，都不是我们主动，都是耶稣基督跟在走在前面，我们是跟随他的什么脚踪行。一定要记得讲到基督的操守方面，都是跟随基督，都是。但有些经文里面他没有这样讲，他不是每次都要把基督放在前面。就像我们祷告圣灵的引导，我们的窗分是圣灵的引导，我们的信靠耶稣基督是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认罪悔改也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去睡觉该休息的也圣灵的引导，没有问题。但有时候我们不能把圣灵挂在嘴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只不过我们就不需要每次都说啊，圣灵引导我睡觉，圣灵引导我吃饭，圣灵引导我去传福音，圣灵引导我去什么各种的挂在嘴边，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关乎什么？住在众人之内，关乎众人之上，也住在众人之中的那个超乎众人之上的那位圣灵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说这里说依从那些引导你们，依从什么概念？原文是什么呢？更靠近你要确信，确信什么？确信引导你们的人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我跟你讲这个有时候我们太轻看了，你一定要明白你的教会带领者都不是人意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他要成为领袖就成为领袖，或你要他成为领袖就成为领袖，都不是人做的，上帝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哪怕假师傅假先知，也是出于上帝的命定。所以呢，那你就要面对什么？说依从那些人，什么意思呢？你要确信这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属灵带领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没有这个确信， 你总是觉得这是乌合之众，你总是觉得那个教会的带领的是他自己搞出来的，或者我们是一时心血来潮，好像也不是为了赚钱来教会的，对吧？也不是发展一个大公司，也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被上帝的灵所吸引，被上帝的道所吸引来到教会。你要听真理的道，你要确认那个教会的带领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也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带领者，这班人愿意牧养神的群羊，那信徒也认出他们的领袖，这是个彼此的关系，千万不要轻看。在我们教会，我不太喜欢强调你一定要对你的教会的带领者，因为我是牧师有嫌疑，要求别人来尊敬我，这个要稍微谦卑一点。但是我只能说，有时候我真的愿意把我剥离出来，你这个教会的带领者牧师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弟兄，另外的弟兄团队，我忍人鼓忍人事，你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这个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奇怪，一个是你要跟从真理，这是第一，你要认识耶稣基督。第二，有时候别人觉得张老师你好厉害啊，你还承不承认我能做你的牧师？如果你不能接受我做你的牧师，你可能要考虑暂时要分开了。这个就怎么什么意思？你抬高你自己吗？不认你做牧师就不能了吗？真的是不可以了。但是不代表你不是基督徒，不代表你不可以有更好的服侍，你可以有更好的服侍，但你至少不适合在这里服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不太认你的教会的带领者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真的不是要非黑即白，但是确实你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但你不能依从的时候，你开始藐视你的教会带领者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转会了，要么你就沉沦了，要么你就按照你良心的自由暂时的分开，是为了永远的得着，也有可能将来天堂再见，没有办法。这个真的不是人为的，不是我们要尽量避开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人在一起生活一定会有摩擦，一定会有彼此的得罪和伤害，这个没关系，人总是会有的，对不对？关键你认定，比如说你认定你的妻子，对不对？你们进入婚姻了，一定不会说是美好的一辈子，对不对？其实结婚之前都是浪漫的，想象是什么？我爱情的滋润，从此王子跟公主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结果发现呢，不行，过上了咬牙切齿的生活，搞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男人不是别人，是你老公，对吧？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女人不是别人，是你老婆。但是仍然你能够爱，为什么？因为这是基督的爱，让我们明白原来人都是有问题的，只不过你认定了很重要，认定你就是我的妻子，认定了你就是我的丈夫，我一生一世的用基督爱来爱你，感谢主你能够彼此的恩爱，也能够彼此的宽容，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甚至有真的是咬牙切齿的坚持，还是会成功的，对不对？同工也是如此。我跟你讲，教会的同工严格来讲哈，他在某方面他不能超越夫妻的那种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某种关系里面要求同工的关系比夫妻之爱还要高，真的，在合一的这种方向上，要求对真理的认知需要不断的往前走，不可能完全一样，没错，但必须要向善的那个趋向不能改变，而且彼此的什么那种忠诚度是要很严格的。我跟你讲，同工之间，一个教会的同工，忠诚度会决定了你们的相爱程度，相爱的程度决定了我们那个同工的那个层次，那种彼此关系的深度。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没有办法的。在主里边非常的明白依从的概念，大家能够明白。好，我想第二个概念，这边我们呢很多人把它当作同一个词，其实不对，且要什么，他说什么，且要什么， 顺服，顺服什么概念？这个顺服大家注意好，很多理解成什么？我们常规的圣经里面讲的顺服，说顺服神呢、啊，顺服神的旨意啊，都不对哈。这个顺服整个在原文里面，整个新约圣经只有这个顺服是独特的一个词，跟其他顺服不是同一个意思。说顺服神的旨意，顺服耶稣基督，顺服福音，所有的顺服是同一个字根，只有这里的顺服是整本圣经只有一次用这里的意思。说你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且要顺服什么概念，知道吗？很多弟兄们不注意的，叫降服。这里不是讲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跟随而已，而什么呢？你要因为顺服耶稣基督的真理的缘故，你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降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忠心的跟随。但是要在主里面，只要你的带领者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没有道德上的任何的犯罪跌倒，没有悔改的这些明显的有可指责之处，你都要学习降服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圣经用的是降服，这个不是指大家一定要看，你看，因为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有那唯独圣经哈，你点开十七节这个经文，看原文，原文你点开那个顺服的那个原文代码，它是整本圣经只有一次，这个顺服的原意只有一次用，是什么呢？就是降服在你教会的带领的权柄之下，千万不要越位，因为你顺服耶稣基督绝对权柄的缘故，你要降服在教会的相对的权柄之下，因为你认出来他是所赐给你们的教会的领袖，他愿意谦卑的服侍信徒，信徒也愿意心甘情愿的降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忠心的跟随神所托付给你们的这些教会的领袖。我跟你讲，我们太轻看了，当然我承认韩国人呢有点太高看牧师了哈。我记得那次我去韩国的时候，我在一个长老会的教会讲那个听聚会的时候跟他们交通，他说赵荣基，大家知道那时候赵荣基很有名哈，那时候我去过他的教会哈，我亲自听过他讲道啊，他我进去的时候五万人一堂聚会，一天七堂，一天去他教会聚会的350万人，35万人，不是350万，35万人，五万人一堂七堂，一天从早晨到晚上七堂，35万人，所以我们进去都手拉手进去的，这边出来这边进去。那但是你知道吗，当时一个韩国的长老会的牧师跟我怎么讲呢？赵荣基当时在韩国的灵恩教会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赵荣基让信徒去跳汉江，都会有人去跳的，真的，但是他不会这样做而已，明白这概念吗？什么意思？就是韩国人可能对教会的牧师长老的尊敬有点过了一点点，牧师出来都跟他打着灯笼在前面照路的啊，这个我去几个韩国教会，他们接待我，怎么说呢？那个牧师不在，他们怎么说呢？那个副牧师出来了，我代表我们教会的牧师谁谁谁，以及我是副牧师，来在主里边隆重的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他们每一次那个牧师客观原因在外面服侍不在，他的执事他的长老来接待我们的时候，都说我代表或者受我们教会牧师的委托，我们受我们教会的某某某长老的委托，我们在主里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教会，相当的注重教会的次序。但是不是要那么厉害？我们完全没有那么厉害，我们不需要那么厉害，但是反过来也不要藐视。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弟兄姐妹，我们太随便了，我们的信仰到现在为止真的要晋升，知道吗？你对基督的敬畏，你必须要产生对教会权柄的降服。所以大家可以查好，这个不是我个人观点哈，大家现在都有唯独圣经哈。你说我不懂原文的希腊文的这个，没学过希腊语，没学过希伯来语无所谓，但是你就什么用你圣经里面那个唯独圣经的那个原文代码， 你可以查出来，这个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却要顺服的概念。顺服在原文里面就是这里的唯一的一个用法，跟其他地方顺服主的旨意都不一样，就是降服在你教会带领者的权柄之下，不是盲从，不是崇拜，不是尊重人过于圣经所教导的，不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分门别类结党纷争，都不是，不是高举我是属基法的，我属保罗的，我属什么亚波罗的，都不是，但是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也是属于天赐教会的一份子，你也是天赐教会的会员，所以你要因着顺服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要降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好，这是我讲的这个词哈，这两个词是不能够混乱的。其实很多人用中文的字呢，这个顺服就以为是普通的顺服，不是的，它是独一的用法，唯一的一次，只有一次，这门圣经这个顺服只有一次的用法，就是降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你依从那些耶稣基督所赐给你们的教会的领袖，你要依从这些神所赐给你们的教会领袖，降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忠心的跟随。委身教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承认，所以我们不鼓励人，不人为的去鼓动人委身教会，不激动你的爱情，等你自己情愿。对基督的爱是如此，对教会的爱也是如此，你知道吗？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刚刚今天 Ken 所祷告的那概念，他爱教会爱是如同眼中的同人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来了，他不看重机构的，他不再看重机构，他不是看重基督化教育，他也不是看重一个慈善事工，但这些都是美好的，都是在教会权柄之下的不同的圣工，都是完美的。但是基督来指认教会，一定要记得，基督来是新郎娶新妇，新妇是什么？教会。我们很多中国，我跟基督徒现在很多时候呢，不对教会的概念太糊涂了，太淡薄了，太轻忽了。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能像天主教的教皇制一样的哈，高举那个什么教会的权柄，但是也不能把教会的权柄给否定掉，它是在耶稣基督绝对权柄之下的相对权柄，这个权柄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你看下面几个，一，他们是在基督里引导我们的，这里我用了什么？那些引导你们的人，我注意这个要限定在基督里，所以牧师犯罪一定要被公责，也一样要被管教，一样的，牧师的财政收入必须要透明，是真的。长老多少钱一个月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讲到同工多少钱一个月我不知道，但我的工资大家都知道，是的。所以我跟公安也这样讲的，你们叫我有没有奉献，我有，为什么？因为我要生活，我是牧师，我是全职牧师，我当然需要教会弟兄姐妹奉献钱，这是上帝的命定。那你贪污钱没有？我说你可以查我的账，我们教会我从来不碰教会的钱，都别人给我钱呢。弟兄姐妹奉献有没有多余？基本上没多余，场地费、牧师一家生活费、执事费，再有录像的去再收点钱，分点钱给大家就没有了。我说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海外的支持，我们也确实有奉献。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是在基督里引导弟兄姐妹，所以呢，在基督里一定要注意引导我们。第二，他什么？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这个是，所以牧者一定要留心料理你的羊群。我跟你讲，每次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都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每次教会的小小的、大小小的分裂，你不要以为你很难过而已，都不愿意发生。但是其实牧师，我跟你讲，每次教会大大小小的分裂，我都在 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开始在愁苦，都在怎么去尽量赢回彼此的心，尽可能的。但是到面对压死骆驼的这些根稻草的时候，我给他一根稻草可以把什么，把你压得几天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既要尽可能的温柔谦卑的去赢得和平，尽力与众人和睦，但是有时候要面对。所以你看到没有，基本上在教会我们同工的关系里面，只要能够包容的尽量包容是对的，应该彼此的遮盖，彼此的理解。但我承认有时候要面对教会的分裂的时候，那个时候又得刚强壮胆，没有办法，必须要去清楚自己的立场，必须要把火点起来烧烧的。一开始会云里雾里的，肯定会有，但是当火越烧越旺的时候，那个烟雾就越来越淡了。所以这就是什么概念，果真不假，你看看，然后再根据果子看看，这个果子看看你处理每一次教会分离之后的那个果子，你看出来的果真不假，不是人的工作而已，撒旦的工作。我们不是针对人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因为要你要时刻警醒，没有一个牧师会愿意自己需要教会的什么培养很多年的同工随便的离开。那当然你心里明白这个心里的这个痛苦，然后信徒的离开，如果这个牧师说我真的希望教会的信徒随便离开，这个牧师已经精神分裂了，已经不正常了。没有牧师说愿意教会的信徒走啊，愿意教会的同工离开啊，面对你培养了很多的亲密的弟兄姐妹的这种分离啊，当然不愿意。从人的常识来讲，然而我们要有些时候信仰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停的属灵增长，撒旦总是在搅扰我们，自己本身有软弱，我们会有失败。我们经常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撒旦的三招，第一招用不信主的非信徒的政府的权柄或者一些邪恶的力量从外部来搅扰教会，好，搅扰不行了，就是第二步，就是挑起教会内部的纷争，结党纷争，第二步。第三步还不行，就是引诱教会的那些领袖们犯罪跌倒，个人性的犯罪跌倒，你无话可说，这会击溃教会。但是上帝保守，上帝会眷顾，就算你一个牧者跌倒，教会还是不会跌倒，神还是保守他的教会。牧师要被惩戒，长老要被管教，甚至被赶出教会，甚至后来声明他是假的师父假先知也无所谓，但基督他永不改变，上帝会实行他的教会的惩戒。所以感谢主，为我们的灵魂时刻什么警醒，还有呢，他们将来要向谁交账？向神交账。有人说每个人都向神交账是没错的，但是教会的领袖他不只是交自己的账的，他要为着他的家庭交战，他要为着他所带领的团契交战，他要为他所牧养的教会交战，甚至他要为他所牧养的并不是天赐教会，还有别的教会他所支持的教会人去交战。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多给的多要，多托的多取的原因。神有时候也会借着这些托付来帮助牧者成圣，帮助牧者怎么去敏感自己的罪，怎么去大卫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他犯了一个奸淫，本来是个人的罪，他伤及到了乌利亚八十八，害了乌利亚，对不对？然后使得他的家庭里面开始有问题，但神却要把他的罪揭露在圣经里面，当然也借着大卫的悔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任何一个敬畏神的人，当远离神的时候，都会一塌糊涂，都会阴险诡诈， 肉体中没有任何良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罪在哪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所以大卫作为一个以色列的最伟大的王，却圣经忠实的把他犯罪的那个过程甚至很多的情况都详细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任何的为了树立他的伟大形象。这就叫多给的多要，多托的多取的脸面。一个是恩典恩赐，包括他的犯罪跌倒也比一般信徒揭露的程度更深，传扬的那个传播的那个广度更广。这个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向来要向神交战。我们快点的走了哈，这不难了哈。我前面最难的是两个词，我们要使他们交战的时候呢，交战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什么忧愁。这保罗常常讲的，你们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们有谁跌倒我不什么我不焦急呢？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哈。那我们说请求，哎，这我们快的请求，再到了什么下面，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什么而行。大家就要记得，所以那么首先这里就是什么，是为我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个为希伯来书这个作者的团队，为他属灵团队代祷，使他们自觉良心无愧的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跟你讲哈，这里面两个层次，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我做牧师，我在天使教会一直在尽可能尊重每个弟兄姐妹的良心的自由。你可以不认同我们的圣经教导，你诚实的告诉我们，我们认为你可以和平的转会。为什么呢？虽然我认为你的圣经理解是还有偏差的，还没到位，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空间嘛。我们领受真理也不是一下都领受很多的，我们也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的。甚至有些真理我们也通过很多年跌打滚爬，但是别人跟我讲一些真理，我是反驳他几年，把他反驳的好像体无完肤，但是后来发现是我错了。这个是，所以我们能理解我们领受的真理也是领受来的。对啊，我们领受也不是一下子领受来的，通过生命的经历。所以你能够理解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不能认同你圣经的教导，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我会主动请那些弟兄姐妹什么呢，通过反复的谈查考，他仍然坚持，我是劝他，当你不再认同本教会的会员守则跟章程里面的圣经的我们的立场的时候呢，你可以诚实的告诉教会，教会可以支持你转会。为什么呢？我跟他们怎么讲呢？因为你现在不认同，你可以暂时的离开天使教会，转到另外一个你能够认同的教会里面，福音派的基要派的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只告诉他们一句话，有一天你能够，我认为你还不明白这个真理，但如果有一天你明白了，我还是欢迎你回来。我们从来不拒绝，不是因为你离开我了我现在对你不高兴了，没有这回事。我真的有，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离开了我们几年之后又回来的，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理的领受真的需要圣灵的工作的。我牧师逼你来明白也没有用的，是假的，懂了吗？我可以就像我们的教育事工也好，我们鼓励你要参加本教会的聚会，但我们没有说你要必须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圣灵的工作，让圣灵来感动你，我们不勉强你。但我们为了事工的这个真理的合一性，所以鼓励你做一个基督化教育的事工，你尽可能的参加本教会的崇拜，是为了在真理上尽可能的合一。委身教会我们从来不做行政的命令，一定要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尊重你良心的自由，让你怎么有无愧的良心。哪怕你现在，我承认你的圣经理解是有偏差的，甚至我觉得你现在是肤浅的，然而我任何时候没有资格轻看你，懂了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从不信到信的，从肤浅慢慢慢慢的深入了，从局部的真理片面的真理越来越认识到全美真理的一个过程当中，连现在我们自己也没有认识到全美的真理，对不对？那又怎么样？没关系，大家彼此尊重，彼此的尊重良心的自由，给彼此一个空间，来减少个人之间的，尽可能减少个人之间的彼此得罪和伤害。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这个是为，这就是为一个教会团队祷告。作为一个教会团队来说，自觉良心无愧什么意思？所以教会的从这个特别是长老会 有的叫同工会，再到展职会，首先要保证我们尽可能怎么自觉良心无愧。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这些真理的宣告和认知都是真实的，不虚假的，不像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叫委屈什么求全。说这个叫天主教会呢，我对他有所图的某个方面，但虽然有几个方面我不认同，但我委屈求全，我夹着尾巴做人，没有意思。基督徒要诚实，我不能认同天主教会的这个真理的一个告白，我可以诚实的告诉教会，我当初糊涂，我当初没有立场，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所以我想告诉教会，我不再认同天主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告白，我想选择转会。我们绝对尊重，我们给予你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千万不要有压力。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不要有压力，但因为你犯罪跑，因为你要结党纷争跑，那不同。但这个也是要回到我们，还是我今天把你理到什么呢？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为？哦，还是你在某个真理的认知上可能也不一样。其实真的，我们的真理的立场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决定了我们的态度，我们态度决定了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个表现。所以你要从这个行为表现推到你的态度，态度反推到你的思维，思维反推到，哦，原来我们在这个真理上有不同的看法，没问题。我们回到这里，回到弟兄姐妹彼此尊重，你继续去到一个你目前为止你跟那个真理的认知比较相同的宗派里面去去服侍，我们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理解，不要勉强，不要为难。好，这是第二 B 点，也为个人带祷。所以作为一个牧者，教会的带领者，既要为整个教会的同工团队祷告，也要为什么？也要为我个人祷告。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好，感谢主啊，使本书的作者快些回到希伯来弟兄们中间。所以我们那要祷告什么？让那些被绑架的那些人质快些的回到他们什么国家，回到他的祖国，回到他的亲人中间，对不对？其实我有点不习惯。其实这个五个礼拜天我有点不习惯，你知道吗？为什么不习惯呢？我的节奏是一三跳一下，再来再跳一下，又回来了。那我有什么到了新五个礼拜天的时候呢？我第三个礼拜天会跳两下，会跳两下呢？因为第四个礼拜天我在云南，第五个礼拜天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所以等于是两个礼拜天，也就是说前后接近三个礼拜跟一些人见不到面，是真的。其实今天我到探视祷告，我坐在这里，我说五个礼拜天我还有点不习惯，不习惯呢，就跟一些弟兄姐妹的见面好像呢，接近三个礼拜见不到面，有点不习惯。节奏感的见面非常好，面对面不能用网络代替的，我一直喜欢这种面对面。所以怪不得我现在每天都有一个祷告，我大女儿快回来了，快回来了，我跟她发了信息，我说乖心宝 Daddy 是什么，急切盼望能早日见到你的面，希望他回来。多少号？1月26号，我记得很清楚。好了，好，这个没关系了，Grace 给我竖手指，好像这是保密保密。好，感谢主。就是什么，本书的作者快一些，就是希望什么，大家叫家人的团聚，弟兄姐妹的团聚，同工们的团聚。我又把秘密说出来了哈，又把秘密说出来了，我不会保守秘密，所以别人说我大嘴巴，感谢主，我的大嘴巴还没有川普那么大，川普的嘴巴大得要命，那真的是大得要命。但是有时候真的有些嘴巴必须大，该大时候大，该小时候小，因为有时候把它当作所谓的隐私，不是隐私，真的不是隐私，有的是隐私，你要小心，确实不应该，为此道歉。但有的真的不是隐私，需要被揭露一下，需要被开放一下，你要开放你的人生，懂了吗？如果你现在有个喜欢的姊妹，准备跟一个弟兄准备结婚了，我说要不要我跟你宣布了，等一等等一等，可以，我等等，再等一个礼拜，要不要宣布了？他说张老师，我觉得，你觉得可以了吗？我觉得可以了，但你没决定，我不跟你宣告。太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呢？喜事，开心事，有主给你赐给你的美好的爱情。怪不得我那时候跟鬼子谈恋爱的时候老问他，我们可以结婚了吗？每个月我问他一次，你快哥，我们尽快结婚吧。那作为男人一定要主动嘛，对吧？ 那要你要既然爱慕到一个程度了，就要渴望嘛。我们不痛不痒，不死不活，你的亲人受伤了，你也无所谓，那不对嘛，对吧？你说活活了一个美满的，至少你认为美满的爱情，那你要开心嘛，对吧？为什么要装假呢？好像城府很深嘛，不需要。为什么感谢主？我们要嘛，就是要为这个彼此代祷的信号要强烈。好，我们要快一点的就没有了。我们看下面呢，就是本书对希伯来书作者的祈愿，就快一点的看，就是这种比较自然的祈愿对象是什么？是，你看这里加的是三个词哈，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人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这个我今天不能多讲了。上帝在这个祈愿的对象里面，他，我跟你讲，我做每日灵修也是一样的。最后我那个祈祷里面，最后的结束的祷告里面，关于神的属性的那个界定不是偶然的，是跟经念跟上面内容有关系的。因为我今天所分享的那个要点里面的内容，然后我说愿什么什么什么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天上的父神，那个是跟前面内容有关系的，不是随便的找几个堆砌几个词就把它说出来而已，一定是跟前面那个内容有关系的。就像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首先称耶稣的名字，都是针对那个教会的一些特点，讲拣选出几个对耶稣属性的一个称呼来称呼耶稣的，这个很特别。好，所以呢，祈愿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他们，叫他们遵行他的旨意。这里就是把他们变成我们，就什么意思？就是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第二，对吗？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他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个都直白的话，这不是讲教义，讲教叫生活教义，所以都是直白的，关键我们怎么去应用，不难了，能明白，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等会我们有个报告，等会来好，祈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好了，我们就结束了。这个是什么希伯来书呢？最后的劝勉是什么呢？就希望希伯来信徒接受本书作者的劝勉。看到没有，他仍然强调领袖的重要性，你不能忽略神透过他的仆人。虽然希伯来书作者是谁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尊重这卷书的作者，他对我们的所有劝勉我们今天都要领受。第二呢，关注其他圣徒，提摩太已经释放了的状况，并表达愿意一起在主里面尽快见面交通。喂，主里面相爱的人，我跟你讲哈，要愿意见面的。所以我从大理回来哈，我从大理回来才不到两个礼拜，我们大理那边弟兄姐妹就说，张牧师12月份一定能够来吗？我说圣诞节哦，平安夜是24号，第四个礼拜天。他说那你还是尽量的把天主教会那边安排好，圣诞节你不在行不行？甚至还要我们，甚至这次他们强烈要求我们能不能去点个童工，甚至我们去点展着童工。当然我这次12月份之前会跟大家报告，如果圣诞节愿意能够跟我去云南大理的，我还是欢迎的。这次去我是偷偷去的感觉，没有做任何的报告。但是下一次大理那边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天主教会去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们有些交通。他特别愿意我们去一些教育事工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月我在大理点火了，点火什么呢？点火基督化教育的意向，讲了6个小时，关于基督化教育的意向，帮助那个教会的家庭们更有负担，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尽快见面。保罗经常说，我跟你们面目分离，我却什么心却没有分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在主里面怎么形成一个默契的关系。感谢主，这是什么？好，最后什么呢？彼此有层次的问安。你看到没有？我怎么叫有层次的问安呢？基督徒要有禅师哈，请你们引导你们的诸位，还是先问那个教会领袖的安，这个没有办法的。教会的领袖代表着教会，所以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哎，有人说问你们教会牧师的安，问你们教会长老的安，问你们教会诸位长职们的安，这是应该的。你千万要注意礼节性的要有哈。为什么？你看很多时候什么尊敬的到国家了，尊敬的某某我领导，对吧？然后尊敬的什么什么，然后再来什么奥委会主席某某某，对吧？然后再开始尊重的各位来宾们。所以他说你令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你看没有？彼此有层次的问安，一定要有层次感。 这是个礼节，要学习，基督徒要学习，你不要搞好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基础上，你不要没有层次感，你要尊重长辈，尊重属灵带领者，尊重单位的领导，对不对？你对一个掌权者说话，你不能够跟像下属一样说话，你不能跟平辈人那样说话的语气跟长辈们说话，也没错。教会的长老犯罪要有管教，但要有控告长老的层次，非有两三个人你不能收，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什么原因，因为要有层次感，因为妻子对丈夫说话要保持一个尊敬的态度，你的孩子们也会学习你的好榜样，一定要记得要有彼此的尊敬，这个是耳濡目染的。好，我们就不多讲了。最后呢，什么呢？最后的祝福，愿恩惠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好，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开始希伯来书，我们就今天就暂告一个段落。好，那我们呢下个阶段会讲什么呢？讲怎么去良心无愧的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试验，来检验我们的信心，检验我们的爱心，检验我们圣经领受的这些知识的应用，怎么来显明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或者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信仰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掰饼。我们探望呢，那就是我们希伯来书，就是四十几讲，十三章，我们讲了四十一讲，讲完了，不容易。愿神带领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继续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卷书完美的来关照我们。主啊，我们虽然学完了一遍，但我们知道只是一些不同层面的程度的理解。我作为一个传讲这卷书信的你的仆人，也只不过领受一二或者一小部分，但是我们但愿主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动工，圣灵保惠师亲自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你来保守，你来悦纳，亲自的引导我们，继续的让弟兄姐妹去更多的思考希伯来书里边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依从那些引导我们的人，在主里面顺服他们，然后来更好的去牧养你的教会，委身你的教会，从而让我们在敬畏基督的基础上来降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来忠心的跟随主的真理，来配合教会的治理，也能够更好的传扬你的福音，一起来为主发光，从而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带导，彼此的祝福，也是让每个弟兄姐妹常常懂得为教会的牧者祷告，为教会的同工祷告，为教会的执事祷告，然后为整个教会的合一祷告，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彼此切实相爱，使我们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基督里面能够蒙你的恩惠，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荣耀，也见证主你自己真理的道。谢谢你，祝福我们，给你一个带领，也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堵住任何的破口。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